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夫回来啦，爱你哦。
好开心好开心。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哦。
哎呀，你不在这段时间
辛苦你们了。
不会，一点都不会，但是呢非常想念你们，好想跟你们连线、哎、但是我知道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么远的地方。原来我们阿夫跟范守文并不是去蒙古啊，也不是去新疆，而去越南。
所以说这是一个误会。你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讲说我们去新疆还是蒙古是吧？
对、
哎、
你看讲错了。
没关系，我们本来是要去新疆，
是，
但是呢新疆的人凑不满、
哦、
凑不满之后然后呢、嗯、我们的主办人呢就是我们同学啊，
是，
就说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没有优待机票咯。没有优待机票的话大家愿不愿意分摊多出来的没有优待的部分，结果大家就不讲话。不讲话，他等了两天之后，他说：“那我们这团很遗憾，没有办法成型了，就解散了。解散结果后来，守文都已经买了机票，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要参加这个团。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守文，但是不能怪我啊，这是大家凑不齐嘛。
是。
结果守文说：那这样我多余的时间，总还是找个近的地方去玩一下吧。结果我就说：好吧，那这样的话，越南也没兴趣啊，因为。”翻遍了所有的一个旅行的行程啊，
是
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这是守文给我的时间，他说他只有九月初的第一个礼拜有时间，只有这个越南的这个行程刚好可以配合，结果就立刻就报了。结果报名之后呢，我们是第一组报名的人，后来另外呢有两个闺蜜，两个老姐妹，但她们不是亲姐妹，她们情同姐妹，七十几岁咯，
哦，七十几岁，
高中，
哦，
大学
都是同学，
只是科系不同。然后到现在呢，一个是住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应该是生活不错，可以住在那种上城区啊。
当然，
那你说我们也没有多问，因为大家都已经退休了嘛。
是啊。
然后呢，就是叫姐姐嘛，大家都是姐姐，我年纪算比较小的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住在新店。
哦，
这个新店这位老姐姐啊，也很有成就。
哦，
她的一双儿女啊，不是儿女。他的儿子啊，是这个中研院的这个院士，
哦、了不起。
对，这个人位阶很高哦，
嗯，
这个等于说是比较大，甚至比大教授位阶还要高，一个研究人员了。
是，
他的媳妇儿也是中研院的院士。
哎呀，了不起！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做妈妈的、做父母的多骄傲啊，是这样嘛？
嗯，
那我们这一团呢、啊，来头都不小。
嗯，
那刚刚讲到我们是第一组报名，
嗯。
第二组就那一对姐妹，
嗯，
然后另外的十二个，我们这团一共十六个，
是
另外的十二个，那更有看头了。
哎呦，
哦，全部来自新北产业园区的中小企业主，
哎呀，
都是老板、老板娘，然后呢，大部分都已经交班了，都退休了，然后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惬意，
是，
他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出去玩一次，
嗯，好，
有一些。
这个基本条件就是叫健康，
对，
你没有健康走不动。
是的，
我如果一点小小的这个旅游的费用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缺少的就是我没办法走得好，所以我就没办法
出去。其实还是可以去，只是秋华姐的个性哦，很怕麻烦人家其实我觉得想太多了还是可以出去的。
是，当然了，这个哥还有雅芳，
对呀、
梅子啊，跟这个她的老公，这四个人一直都是要找我去哪里出去这里。
是啊，
不久之前你看他们去北京，后来那个
又去花莲
到英国
哦，
因为这个孙女就念了这个牛津嘛，所以呢牛津的研究所，
是，
所以要在附近找房子，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看他租的房子，同时去玩，玩了差不多将近两个多礼拜， 也是要找我去啊。还好英国我有去过了、
oh,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的积极哦。但是呢麻烦人家我真的不愿意。
我一直觉得秀华姐可以去比较近的、嗯、天数比较短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啊这些哈、
哦。日本不用了，日本我去太多了，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
啊、你讲越南我倒是有一点兴趣，但是我。
但是越南我发现哈、哦、
嗯。
以秋华姐现在的一个状况，越南的交通恐怕会让你紧张
啊、哦！真的，
因为他们很少红绿灯，然后他们过马路都要跟车争道、哎，然后那个导游都要在路口挡车，然后赶快通过。
哎呀，
两个、哦、一个领队哦在挡车、哎，另外一个这个导游也是一样在挡车，前后各一个挡车，然后叫队伍赶快走。那你看，你一定会紧张。
当然，
所以说越南的交通其实现况对你来讲并不是很适合，
还不是那么的发达。
对对对，因为他们刚刚开发嘛，
嗯刚刚，
他们尤其我们去的地方是中越，是岘港，
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介绍过了哈、
嗯。
然后五天的行程，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这五天，我觉得 CP 值并不高，
哦、
还好，
真的吗？
因为他刚刚在。2009年才刚开发、
啊、
所以它的基础建设是不够的、
哦、是。
然后它有很大的一个集团、
嗯、
在一个山上做整体的开发、
嗯、
弄了很多的建筑饭店啦、嗯、还有游玩的游乐区啦、嗯、还有欧式城堡啦、
嗯、
请人表演啦、嗯、那个地方可以玩个两天吧、嗯、另外一个惠安古镇可以住个一天吧，三天搞定、
哦、真的
不必到五天，其他的两天的行程、嗯、我觉得有一些是硬凑出来的，
没有到胡志明市，
胡志明在南越距离800公里、
哦、哇，
然后中越跟那个北越又距离800公里、
哦、
它是一个很狭长的一个地形、
嗯、
我们是在中间这一段、
嗯、
所以这次台风不是侵袭到那个北越吗？北越很惨对不对、啊、北越是在那个就是我看是叫顺化这个地方嘛哈，顺化诶，北越的那个首都叫什么？
北越首嗯首都吗？
是不是顺化？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只知道他们首都的名市、
啊哦、
但是北越的我就不熟了。
像胡志明，他是南部的那个首都，他、
嗯、
是经济中心。
对对对，嗯哼，
北越他统一了嘛？统一，所以说他的这个首都是在北越。北越应该是叫顺化吧，还是叫什么哈、
哦？
那我们去的是中越，
它
从北到南一共是1500-1600公里、
嗯，
所以台风并没有影响到中越。
嗯、
我们回来的班机没有受影响，但北越很惨。那南越当然也不受影响，南越是胡志明市、
嗯、
南越是经济中心、
嗯嗯、
它开发旅游比较早，在90年代它跟北越同时开发、
嗯嗯、
那岘港是最后开发的，所以说还有待加强、
嗯、
然后大家所、
嗯、
心心念念的越南洗头、嗯、你可以去试啦、
嗯、我查到了北越的那个首都是河内啦，
哎呀河内啦，对
河内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真的，哎河内河内所以说河内这个地方可能法国殖民时期的遗迹会比较多，
还有吗？有
很多
痕迹吗？
很多，北越很多、嗯、
OK
南越胡志明也有
OK
中越比较少一点、
嗯、
就是一个惠安古镇、
嗯、
如此而已了。如果大家要去洗头的话呢，我觉得你要
台湾已经有啦好多这个，
他那个洗头
小姐
从头到脚全包，
有台湾也有，
这也有哈，
有
那可以去试试看吧、嗯。但是我们在越南，我那次的感受并不是很理想，
嗯，
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会帮你刮胡子，帮你掏耳朵，然后帮你剪指甲，手和脚的指甲，但是他又怕帮你剪太短，然后你会不小心受伤，
嗯、
所以说呢，他就一丝一丝剪一点点，然后拿个锉刀磨一磨，其实都是在一个套路了，都是包括在时间里面。
啊、我们这个弄玉常常都让这个是越南的这个新娘啦、
oh.
等等帮他们洗头啦修指甲等等哦。那他们都提到说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台湾可以吹到冷气跟啊吹到冷气。
对，越南没有，
越南没有冷气。
有些人是为了吹到冷气嫁过来的。讲起来有点心酸了、
啊。心酸真的。
但现在人家不一样啦。
对，
现在人家经济好了，
本来就是、
很少会想要嫁来台湾了，
真的。
然后人家那个地方的薪水也在慢慢在提升当中，他会算嘛？他平均大概薪水可以到将近8000台币，到一万，有一些好一点到12000。然后他想想，我到台湾30000多，然后物价是这个越南的好几倍，
贵嗯、
他算一算划不来，他就不愿意出来了，
不愿意出来。
哎，所以这次导游跟我们讲了很多了，但是越南的叫什么？那个按摩哈，
嗯。
越式按摩可以体会，它是油压加推拿，跟泰国的把你折来折去那个又不一样了、哦、所以我觉得越南的按摩是优的
优的，
但是洗头我保留， 可能我没有碰到技术很好的小姐或者小妹吧，
是，
就这样。
先来听一首歌，
好，
我们再聊，好不好
？OK，
我安排的这一首是《美丽的星期天》。
是的，
昨天我真的过
度过了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只有一个小时的美丽的星期天。
哦，
待会再告诉你。
好啊，
你们可以上我们的脸书跟 LINE 看一下，秋华姐。就在昨天一个小时以内，就在这几幅画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哦，
你看看，
好，
那几张这几幅画怎么让我会想在他的画前面来拍照呢？
是，
真的很吸引我。
好，
因为昨天的画带给我的确是显得变年轻的，而且快乐。它的色彩跟画风真的让我很欣赏。
嗯，
听众朋友，到底是哪一个画家呢？好，赶快进去看一下。
好的，
来，我们先听这首《美丽的星期天》好吗？
这首歌是70年代时候，当时呢世界上最多人能够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之一啦。它是由这个英国的歌手兼作家叫丹尼尔的，他唱红的。那为什么之所以会这么红，是因为他用简单的歌词啊，轻快的节奏推出之后呢，因为太好唱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为之疯狂，天天每个人都跟着唱哦。
好好，来欣赏
《星期天》。星期天，
是的，
我们这个可爱的丽妍马上从这个脸书跟那个 LINE 上面调出我的照片，
照片了，站在画旁边
啊，
像 model 一样，
对，
有啦，瘦到不像话，
腿很长哦，
啊，真的瘦到不像话，
那个姿态不错，
对，
我就站起来拍，为什么呢？因为要后面一定要照有那个画嘛，这个画质的画风让我真的没办法形容，一下子我的心情开了，
真的。
这是谁的画展呢？
嗯，
我真的讲良心话，雅芳跟我讲说，姐，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个画展。
嗯，
这个是曾经拍过我们的戏的一位女主角哦，她本来是一个经纪人
哦。
那五哥看她 长相各方面很适合来当女主角。
哦，
所以呢五哥就跟他说，哎，你来拍吧，怎么样？结果他一口答应，他也很有兴趣。他不是别人，叫做米凯利。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熟不熟，但是当时他在拍五哥他们的戏，那就是台湾灵异世界那个时代。
哦，
其他还有别的戏啦。
哦，是。
那他是当经纪人，
嗯，
他当经纪人，那介绍很多的这个演员参与这个灵异世界啊、哦。但是呢，五哥觉得他其实他最适合，你知道吧？所以呢，就跟他讲说，由你来拍吧。结果他答应了，他拍了很多五哥的戏，你知道吧？那个时代我倒比较不熟悉，台湾灵异世界的时代我没有跟五哥他们那么接近，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跟他比较不熟。所以昨天雅芳说，姐你陪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参观他的画展。他是从9月1号一直到13号、看到他的画展，你会有一种马上整个心开了，而且马上年轻起来的感觉，
很疗愈啊，
是
非常的疗愈。
然后色彩很活泼鲜艳，
鲜艳，色彩非常鲜艳。
对，
这么强烈的色彩能够画出这么吸引人的画，真的不简单。
是，
而且你马上会感到年轻。
哎，
它不是卡通，可是就会带给你年轻。
嗯，
他有一幅画，我觉得很棒，我觉得那画很特别。他说那幅画中间就是他儿子，
嗯，
儿子是他们家的主人，结果呢，他们家的宠物居然欺负他的儿子，欺负主人的意思了。所以呢，这一只这个怎么讲，猫猫就坐到他儿子的头上去了。就是这种画态把它画出来，
很俏皮。
哇，这无形当中给你感觉哦，从他的画当中就跟你生活之间好像有连结。
是是是，他有赤子之心。
对，所以他的名称叫做什么？爱从心出发，从心，心脏的心，
是是是，
不是从心，就是爱从心出发。
对，
很棒。所以就在哪里呢？101哦，不是里面的购物中心哦，隔壁那一栋。
嗯，
隔壁那栋是办公大楼。
对对对，
所以在办公大楼的101的一楼。
嗯，
就到13号为止。
是，
听众朋友，欢迎你们过去参观一下。无形当中你会感觉到自己活泼起来，因为它的色彩真的很疗愈，很鲜艳，我很喜欢，不会形容哈，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我不会形容，我喜欢他的画，真的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马上站起来，然后就跟这些画当背景，然后拍张照片，没想到自己还算感觉还可以，
很好，
我就把它po上去，在我们的这个脸书跟 LINE 上面，所以进去看一下，
好，
秋华姐一点鼓励，
是，
好久没有站起来拍照了，
可以多拍，
是吗？
真的，
OK， 好，
太好了。
刚刚接到史萍萍给我写了一张，姐，妈妈好想用你们的那个擦脸的，她说好的不得了，
提拉抗老，
对，她用完了啊、这样子啊、因为怎么讲呢？过去我中秋节会送给史妈妈。我送给他是月饼跟这个胶原蛋白。
嗯，
今年呢，我就没有买月饼了。
对对，
只有电台的饼而已，电台的这个四安的月饼
啊。
可是它不能放久
哦，
所以我不能等到你回来才给你。
嗯，
因为等到你回来大概不行。
是，
所以呢，你暂时暂停。
不，
哎，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人吃这些东西了。
对对对，好，结果呢，我就跟他说萍萍，对不起，我说我没有给妈妈买月饼哈、所以只有胶原蛋白。
嗯，
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是妈妈还有在用我们公司的什么产品。结果她刚刚传给我，
嗯，
妈妈最爱的就是擦在脸上的，她已经用完了，所以呢很想要
哈、
就这样子跟您买，你又不拿钱。给史妈妈用，我会拿钱。为什么？我们同住在歌林大厦的那个过程，
对呀、
我两个小孩几乎都在他家吃晚饭。
嗯，
真的。
哎呀，真好。
我们忙，结果呢，他就把我孩子带到楼上，
嗯，
然后吃史妈妈煮的晚饭。
哎，真好耶，
吃饱之后再回来。
哇，
你知道吧？真的，我们两个孩子几乎是史萍萍的妈妈带大的，
不错，
所以这种 这种感情。
对，
你说
在都市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少，
真的。
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眷村啊，比较常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每一家的孩子
啊，
大人不在哈，就被其他大人叫过去，来来来吃饭来吃饭，就好像在自己家人家里面吃饭一样。
对，没错，是妈妈喜欢的就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哎呀，
他说你们这一瓶好得不得了，我不好开口，他用完了，所以我想要到外面去买，结果呢他用不惯
哦，
还是喜欢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那当然了，
好开心，
对，开心开心开心。
OK， 好，昨天如果要讲说是怎么讲美丽的星期天，我昨天真的是只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三点，这个画展是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四点，
哎，
那我们去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离开。离开了之后呢肚子有一点饿，想要吃一点东西，我中午没吃。好啦，就心里想，雅芳就说我们一起吃晚饭，可是距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有两三个钟头。因为五哥跟他的儿子在剪片，我们拍的又拍的这个月有情，正在剪接，他说大概六点多才能够有时间，他说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五哥说要请你吃饭，就这样子。可是要等到六点，我肚子饿翻了。
对啊，
结果雅芳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到地下室，就是101的美食街，我们去看有什么时候东西可以吃。结果我说我大概如果吃东西晚饭就吃不下，那我就讲说燕玲跟我去的嘛。燕玲就说姑姑你不是最喜欢麦当劳的那个 Oreo
哦，冰旋风，
对，Oreo 的冰淇淋
啊，
里面有那个 Oreo，
对， Oreo 的那个巧克力饼干的碎片，
碎片，
对对对，
碎片
跟那个冰淇淋搅在一起，
对对对
啊，我疯他疯死了，好爱哦，你知道吗？我们燕妮马上提醒我，说你不是最爱吗？我那就不要去吃饱的，你就吃这个好了，
对，小点心。
所以我就进去，想要去买一个冰淇淋来吃，都没有位置。
哦，
我们就想说直接在那里坐的两个钟头嘛，在那里坐一下下，
对，
五个他们就可以一起。那我们看是要吃星夜青州小菜啊，什么都可以、啊、
对对对。
结果呢没有位置，完全找不到位置。
哦，
哇，
在101外国人太多了，
因为礼拜天吧，
对啊，人又拥挤，我很害怕、啊、所以后来我们还是离开回家。
对，
我回家然后吃东西，吃一点那个什么怎么讲，苹果跟那个、跟那个什么
优格
、
对、上面撒我们的胶原蛋白，
真享受。
就这样吃完了以后，半躺着看那个电视，看看到底新闻发生什么事、到底这个柯市长变成那样。结果看电视居然我睡着了，
哎呦，
看电视看我、
是
就这样过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真好，
很惬意的星期天。
好，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好啊，我相信呢应该有很多这个水果迷，特别是苹果粉们、应该非常的期待今天晚上12点过后凌晨1点的时候呢苹果的发布会要开始啦、很多人都在期待、对，连我自己都有一点点期待、我很少去迷这些就是那个 3C 产品的、对，可是因为最近刚好我的手机开始出现一个直线下滑，比如说手机容易发烫，然后续电量不足、容易宕机，对，我就觉得啊、好像可以来换一下啦。
用几年了？
我这一支好像从2019年用到现在了，
够了，够本了，
对，其实也差不多。对，然后呢刚好我的手机啊它非常的聪明，它就推播了我一个，跟我讲说你的手机最近是不是会有这以下的状况呢，第一个就是速度怎么变这么慢这么烫，是不是电池快挂了呢、然后啊温度升的时候你的处理器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慢，一切都在告诉你说是不是该换手机了呢，其实也不一定啦，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如果你手机还堪用着电量不足的话，我们可以去换那个电池，
对
对，你可以去换原厂或者是副厂的，
可是也不便宜吧。
我有听过外面的比较便宜的大概是原厂价格的一半，可是这个风险你就要自己承担，因为如果你是苹果的，然后你不是用它原厂的话，你去外面弄，它到时候它就不会承认你这一支是它原本的。
对，
你如果要用旧机换新机的功能，它可能就不见会收哦。它就不会让你折价。
那原厂的电池大概多少钱呢？
我听说好像要5-6千呢。
天哪！
对，我之前换过一次荧幕也是这个价钱。哎、对，我在刚买它的时候啊，我就有一天，因为我在路上走着，然后我非常非常的怕小强，刚好呢晚上就是有小强在那边窜，对，然后我就吓到了，手机从我手上飞出去，结果它是正脸朝着玻璃这样撞下去，然后呢我手机的荧幕就毁了，
啊、
所以我就买没多久就去换了一下。好，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手机发烫的话，其实有几个处理的方法啦。第一个，我们不要去充电，因为它已经够烫的时候，你如果再插电插下去，它手机会整个过热。
嗯，
不过现在呢，苹果的手机它有一个机制还不错，就是如果你的手机过热的时候，它会显示一个提醒跟你说你的手机现在过热，所以我们现在暂停充电，等到手机降温之后呢，我们也会再继续帮你充电哦。对，还不错。然后第二个呢是，你要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车上啊，我们就会习惯把手机放在那个挡风玻璃下的那个平平的地方，
嗯、
然后太阳直接照进来，哎，这也会造成你手机过热的危险因子哦。
嗯、
对，再来的话，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开启低耗电的模式。
是，
对，低耗电的模式就会帮助它会减少那个不必要的电量啊，嗯、然后或者是你荧幕的亮度，有时候调低一点点、
嗯、
这个也是可以避免的。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因为手机过热就把你的手机放到冰箱里，这个是错误的方法。
而且这样做吗？
会哦，有的人就会这样做。
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那有可能他已经罹患失智。
会啊，
真的有人还会把遥控器放到冰箱。
哎，对，
哎，有人会把洗洁精放到冰箱。
真的吗？
都会有。
如果是顺手放，那个就不是。像我可能会是顺手不小心把我的那个什么外套拿进冰箱里面放，但是那个是不小心的。好，因为如果说你把你的手机啊直接放到冰箱里面的话，有可能还会造成水汽跑进你的那个手机里面，对，你手机就会故障哦。
嗯、
这几个方法跟大家说一下，那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凌晨一点之后看了那个发表会，觉得哦，我可以来买一只新的手机，那也不一定哦。
连我都有这样想，因为我的手机 Siri 完全不懂我的话。
真的、哦、
我难道国语这么不清楚吗、啊、要用英文跟你对话吗？他每次我讲的话，他出来的字完全没有任何意思。
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你的 Siri 或者是键盘调成英文的、
啊、
对，可以请那个就是请帮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昨天想说没地方可去嘛、
哎、
想要在这个信息计划去继续逛，想要说去调整一下我的手机。
嗯，
哦，人山人海，他的总部
人
山人海就在101嘛，
对，
人山人海，人好多。
嗯、
我说我不进去了，人那么多不进去。
对、啊、
好，来继续安排歌
曲，
这是由这个
陈
升跟这个刘佳慧大家所唱的《
北
京一
夜》。
深处，
说白话的深处，住着老情人，风着旧和弦，有安详的老人，依旧认出那出阵的
太多酒，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
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铁衣呼唤城门开，眼中在午夜问，不怕走掉的阿门，
我的阿门里面有位老妇人，又在痴痴等，有安详的老人依旧的
阳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万爱临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
喜欢，好好。
北京
很久没播了，
是
啊。听众朋友问我啊，说这个你在走跑步机的过程，有没有感觉到膝盖痛？我只是肩膀痛，膝盖没有痛，一点都没有，只有肩膀痛，因为手抓得很紧，
对，
膝盖完全没有。
开玩笑，秋华姐的保养品是白吃的吗？
我现在
开玩笑，每天吃多少胶原蛋白，吃多少的这个优固力，一个都不漏，
按照三餐在走跑步机，最近又加长时间，
对，
所以呢肩膀真的很痛，因为抓得很紧，
对，
是紧张了，
是
紧张，抓得很紧，肩会痛。不过呢，每当这个每个礼拜五小珍来帮我做按摩的过程当中，他会在我的肩膀跟胳膊帮我拔罐，跟刮痧，一出来吓死你，好红哦，真的积了很多气，
对，
你知道吧？
对。
在这种状况之下，每次他帮我刮痧跟灌之后，像今天我就很舒服
啊，
完全没有感觉痛，你知道吧？那过两天可能又开始痛，所以每个礼拜五小珍就会来帮我，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继续走跑步机，但是我膝盖完全没有问题。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的膝盖，你现在进去我的脸书跟 LINE 看一下我的照片，你看我两只腿有多瘦，
很瘦，
完全没肉，所以你就知道说我的两只腿的膝盖上跟下完全没有肌肉可以帮我包覆跟支撑，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并没有什么因为走跑步机摩擦疼痛，
没有，
完全没有，
对，
原因在就因为我很认真在吃我们的优固力，
没有错，
没有停留过的。
然后胶原蛋白吃的其实蛮凶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说，我们一罐是200克嘛，附一个汤瓢，这个汤匙呢，你舀一瓢满满的，大概五克，
是就是五克，
那你每天大概就吃这一瓢，
对，
其实太少了，我觉得哈，你吃40天呢，你不如把它缩短成为吃30天，吃完那一罐，我觉得就很理想了，
对，
但是秋华姐。秋华姐大概差不多15天就吃一罐，
因为我把它当零食，
对，
有时候肚子饿，我就 直接用我们的胶原蛋白
咬一瓢来吃，
一瓢半含在嘴里、嗯、哇真的好享受的感觉。
然后吃早餐还有 yogurt、啊、上面也是咬一瓢撒在上面、
哎、不错，
来电台然后再补一瓢、
哎、
每天最少三瓢起跳的、
哎、所以一天吃两瓢，秋花姐可能是一餐就吃两瓢。
对，
我把它当我的零食、嗯、我没有什么零食可吃。
对，这个是好的，
因为我现在不吃任何零食、啊、
但是有保养真的有差、哎
嗯、
真的有差、啊嗯、
我最近很多人都说我皮肤最近光是 这半个多月来皮肤变化很大，显得很亮、
嗯、
而且很细致的感觉。
对，
我想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斑美白的效果，因为我用新的了。
对呀、啊，
旧的用完了、
嗯、
所以我用新的，开始用新的、
啊、
所以呢一瓶还没用完，还没用完、嗯、但是呢最近好多人都说我皮肤怎么不一样了，最近皮肤怎么变亮
亮，
好亮哦。
对，
然后再来变细了。
是，
哇，我听得好开心，真的没骗你。我猜来猜去什么都一样啊，
嗯，
唯一不一样只有我们的净斑美
白
不一样，我用新的了，
新的了，
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有的产品呢都在与时俱进哦。
对，
我们的产品有很多都卖了钱，听起来大概不可思议哈、
嗯、
尤其新的刚听我们调频的节目的听众朋友，
是的，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产品怎么卖几十年，但是我们随时一直在进步哦。
是，
就是说比如
怎么
有些成分、
嗯、我们怎么改，
加进去加进去，有一些不好的再换下来，是这样的、
嗯、所以什么都要最好的。
对对对，
但是价钱是最便宜。
对对，
优菇丽360颗，
吃两个月，
一天吃6颗。
对，
它小小一颗哈、哦。那听众朋友50岁以上，我就希望你吃9颗，
是
因为里面的柠檬酸钙啊、只能够帮助你到50岁以前，50岁以后就不够了，所以多加3颗，好不好？最重要，里面我们有补骨三宝。
对，
那补骨三宝，葡萄糖胺
是，
软骨素，
嗯
，MSM
对，
再来就是这个叫猫爪糖，
对，
猫爪
糖控制疼痛，
对，它缓和你的疼痛，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对，
你知道吧？
对，
它是草药来的。
还有柠檬酸钙，
柠檬酸钙。
对对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主成分是玻
尿
酸。
你去看看同类产品有没有？我跟你讲，真的很少很少，几乎没有。
嗯，不一样。
嗯，不一样，不一样。
一瓶2个月可以吃2个月。
对，
360颗，我们只有卖1980。
天哪，到哪里找？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块，你能够吃到成分那么丰富的东西，很难的，几乎没有的。
所以，听众朋友，新听众的话，你拿到我们的产品，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用盒子装。
是，
为什么？因为我为了环保，
环保啊，
我绝对不是为了省钱，
不要过度重复包装。
好，就为了环保。
对，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
是，
我们都是很注重环保。
对对对，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
是的，等一下3点过后会来到现场。
这就是我们以前曾经也在午后2点节目中出现过的范守伟，他后来呢就到这个东森这个电视台了，
去发展了
啊。对，刚开始是哪里啊？刚开始是中
广。刚开始他出去读书嘛，读书回来之后中广，中广然后到中视，
嗯，
中视之后那个时候开始有 cable 了，
没有了，从我们节目直接就到中广了，没有出去读书了，没有。
你说先到中广，然后再出去读书是吧？
没有，直接。中广之后就到中视，中视之后就到东森。
没有，他先去读书。
去哪里读书？
美国。美国？
哎呦，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给了他10万块奖学金，你都忘了。你看秋华姐啊，从来不记钱的事情、
嗯、
我都帮秋华姐一笔一笔记着。我告诉你，
嗯，
真的
有这回事？
有，有，
完全啊。
等一下，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去那里读书，所以东森才会派他在那里。
没有，那是后来。
是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他是先到这个，先去读书，读书回来之后进中广，中广然后再到中视，中视再到超市，超市再到东森。
拜托，
开玩笑，如数家珍呢。
你好厉害、
哎！他在这一次越南的行程当中，都跟我娓娓道来了。
是吗？
哎，对，
你刚刚讲的是
大家倾吐心事，
我完全不记得。
哎，我记得很清楚啊、
哦！真的吗？完全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因为两个白头老宫女在华天宝年间就是
好，今天的大单元
OK
啊，听众朋友，是今天做什么访问？
今天阿峰啊，
又是阿芳了、
哎、阿芳
哇好
对对对
马上已经我们赛事的电话是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是的
OK 阿芳要上线咯
累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好了出发了去哪里呢还是一样欧洲啊欧洲自助旅游是这个阿芳的强项哈他对欧洲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啊我们现在赶紧来联络一下阿芳好不好来嗯好稍微等一下啊通了
喂
，Hello， 请问是阿芳女士吗？
是的。
现在，
阿福先生好。
现在你已经上线了。哎，来，今天要跟大家去哪里玩呢？
嗯，先跟大家问一声好，大家午安、哎，天气好热呢。
真的，哎，
对，
淡水那个地方现在应该最先会凉快一点吧？
晚上开始会有一点风了，但是白天太阳很大的时候还是很晒的。
我知道阿芳啊，他是习惯走路。我们出去的时候，阿芳很能走。阿芳身体很健康，他怕热不怕冷，我知道是。
其实我不太怕热，我喜欢流汗，这我汗很多，但是我喜欢流汗过后的那个清爽的感觉。
哦，喜欢流汗过后的清爽感。
对。
那会清爽吗？你要洗完澡才会清爽啊。
我就是把它擦一擦呀、啊、用个水洗一下脸啊那整个感觉就很舒服了、
哦、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一个医生的建议他说、哦、你在运动完一直流汗的时候呢你先不要去洗澡、嗯、因为汗还没有流定嘛、啊、你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你再去洗澡那这样的话就很舒服很清爽了
蛮正常的呀
对对对
因为不可能出去流了汗之后旁边就有浴室让你洗澡的呀
哎，就是啊
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
哎、
不关任何地点不关任何地方不关任何人
听起来很严重哦
哎，要讲一个现象因为我这两天在新闻上就这么凑巧连续看到几个相关的新闻、
哦、
那都关涉到你如果要出国旅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荷包
荷包太重要
对你出去计划旅行钱如何掌控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是
那前一阵子曾经有过一个纠纷就是有一个作家吧网络作家然后他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到意大利去玩那回来之后他就在抱怨说为什么他交那么多的钱享受到的服务跟其他的东西没有那好后来有一个旅行社的前从业人员就跳出来跟他解释把所有的成本分析给他听对然后他们才知道哦，原来里面有那么多的妹妹嘎嘎
是
不是从事这一行的人不知道的
对对对
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额外的支出
额外支出
对我今天先讲一个新闻罗马许愿池大家都知道吧
丢钱在里面那个
对就是往你的后把你背对着许愿池然后丢钱对不对
OK
这个都怪罗马假期了
做了一个坏的示范
对他就是丢了钱然后就说你如果丢了钱许了愿你就有机会再回到罗马
嗯
所以很多人去罗马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罗马然后就跑到许愿池去丢两个铜板、
嗯、
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希望我能够再回来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回罗马然后今天看到这两天看到新闻是许愿池要收费
现在都要收费了我今天来电台的路上听收音机听到新闻讲说希腊开始那些小岛要收费了什么剩什么东西那个小岛还有米什么有两个小岛
圣托里尼
圣托里尼还有一个是什么、
一个米诺斯，
对对对，米克诺斯还是什么？
嗯，
这两个小岛呢都要收费，然后游轮业者就替民众抱不平，说我们都没有用到岛上的基础设施啊，他们都在游轮上面解决啊，食衣住行，对不对？凭什么要跟他们收20欧？哇，这个收费贵的。
他要收停靠费呀、啊。
对对对，说每个人都要以后可能要多20欧哎。
因为你停靠了之后，因为从当地去买东西进东西，然后如果有人要出去旅行，又出去做一些额外的旅游、你还是要让人下船，对不对？
对，
这些东西你多多少少就会到 cover 到当地的一些地方啦、
啊。对，
然后使用到当地的设备呀、啊。
对对，
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觉得许愿然后政府跟你收钱其实是蛮荒谬的一件事情吗？
嗯，
我许愿是跟神许愿，
对，
你说再怎么收钱也是上帝来跟我收吧，这个这件事情，而且它现在会让人觉得很困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许愿池它是一个喷泉，
嗯，
那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喷泉，那在圆形喷泉的那个上方它有大概6-7节阶梯，
嗯，
你往下走下去才是喷泉，喷泉里面才是那些雕像啊。
OK，
然后上面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就是沿着那个半月形是一个广场。它现在收费的方式太奇葩了。
嗯，
你站在广场上，它不收钱。
嗯，
你下阶梯要收钱。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会有人在那边看着。
哎呦，
你如果没有，而且那个是要从网络上先去预约，缴了钱，它会有一个电子收。
嗯，
然后有人在那边检查。
嗯，
你有这个电子收值，你才能够下那个阶梯，你能靠近许愿池，你才能去许愿。
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许愿池，
你就只能远远的看着它，然后拍拍照啊，到此一游走人，就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他们说那我可不可以站远远的用扔的把钱扔进去？
那我要问一下这个阿芳啊，那这样的话还有必要去到那个地方，或者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不许愿，是不是就损了你这次旅游的乐趣呢？会不会？
我可以讲件事情吗？
嗯。
我去罗马至少7趟吧，6-7趟有，我没有许过愿呐、啊，但我都回去了呀。
这说明了一切了啊，就你不一定要花钱许这个愿了。
但是我觉得许愿是一件很浪漫、很美好的一个行为。
万一说有一对情侣，他们就是说许愿，可能就是说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在这边结婚了之类的。
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把它视成是他旅行过程中间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祭典，一个标记。
OK，
然后我去那边我丢了钱，然后我觉得我会达成心愿，我就继续努力工作，就会了想要再回去罗马。
了解。
那你这样子的一方式，你用这种钱的方式去限制他，然后我问你，许愿池收了费，那是不是那个其他地方也都要收费呢？
对，
诚实之口是不是也要收费？你把手指头伸进去，是不是要给他2块钱，你才能够把手伸进去那个诚实之口呢？
对，
对不对？
就
会有很多很多疑惑会产生嘛。
对，
那这还不是这两天听到最奇葩的一个新闻。另外一件新闻是，姬路城，日本的姬路城，他要调入城。
他
们是进入那个城堡，他的那个姬路城旁边那个公园区是不用收钱的。
嗯哼。
但是你如果要进城堡，要上他的天守阁，他是要给钱的，因为他把它当做一个博物馆嘛。
是。
那他现在收钱的方式，他想调价。
嗯。
现在大概是1000块日币。
哦。
但是他现在调价的对象是针对外国人。
本国人不调。
本国人不调。他们说本国或本市，他们有在考虑这个是不是要把外县市也纳入这样子。
OK。
然后你知道一条调多少？你调个1倍2倍，我觉得还可以。调4倍。
哎呦，那就是要多少？
从1000块掉到从1000掉到4000
呐、
啊。对。
哦呦，
一口气，一口气调4倍。
哎呦，好贵哦，好贵哦。
就上了一个天守阁，它虽然它是世界遗产，真的很值得进去看，就是。
Okay。
因为姬路城是全日本我个人心中最漂亮的城堡。
OK。
它比大阪城、比松山城、比高知城这些都好漂亮。
嗯。
但是你为了去看这个城阁，然后你要多花这一笔钱。
嗯。
那你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去玩，你可以想象那个费用的增加幅度是多高。
哦。
这个比例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可以想见，以后每个人到外面去旅游，它的成本都会增加不少喽。
对，但是因为现在基督城，他们现在的人民 其实当地人他们是没意见，因为增加税收嘛，
是
这个对更还好。但是观光单位跟当地的商家其实是有一点意见的，因为可能会进就是让人家就是我不敢去了，
是
或者说我少去了这样子。
OK，
对，然后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第三件消息是。威尼斯从今年的四月到七月，
是
他们曾经实施的一段时间，就是进威尼斯要收
入城费，
对入城费，
对
入城费，对。然后基本上这件事情曾经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了，因为这个费用的比例其实并不低，
是
就是他一个人要一个人哦，算人头，一个人要收到五欧，大概就是170几块台币左右吧。
嗯，
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他不是每天都收，他是连续假期啊、周末啊，
哎，
这种就是人会比较多的时候他才收。
是，
结果现在就是结算下来，就是他们在这一个从4月25一直到7月25的这段收费的期间，他们已经结算出来了。
是
在这29天收费的日期中间，他们一共收入了220万欧元。
嗯，哎呦，
听起来蛮多的，1000多万台币，对不对？
是，
对。但是他有到了抑制观光客进入的作用吗？
没有，哎，
并没有。
嗯，
因为大家现在都避开了那个收费的时间，
是，
然后挤在平常的日子去。
哦，
反而让平常日子的旅游人口增加了。
哇！
然后在那些时间已经到那边要旅游的外国人，他也不 care 这个五欧，
嗯哼，
就还是去了。
是，
所以变得他的人口反而变多了，旅游人口变多了。
嗯哼，
所以当地的人现在在想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那他会不会调整？
他并没有一直。现在他们现在就是已经赚到手的钱，他们会觉得这毕竟是一份收入嘛。
当然呢，
因为COVID-19 停止2年的旅游，让全世界各个旅游点的那个收入都骤降，
是，
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收这些钱。
嗯，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用这样的方式，不但没有达到你抑制观光人口的这个你的原先的希望，
嗯，
然后还导致了其他时间人口大量涌入。
嗯，
对当地的居民，在威尼斯现在是观光客比当地的住家多，因为。住在那边的人现在都移到意大利本岛去了，没有人要住在那个威尼斯。
是，
那个 UNESCO 就是联合国就是教科文组织，就是世界人类遗产的这个组织，曾经在去年考虑到是不是要把威尼斯从世界遗产的名单中移开。
哦，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光客太多，让他们的古迹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护。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多国家的那种遗产通通都要被除名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意大利因为听这个消息之后，他想说怎么可以除名呢，所以他想要抑制人口进去，他想了一个昏招。
嗯，
然后这个昏招一实行下去，发现没有达到他的效果，
是
反而让整个状况比较，这两天威尼斯又在淹水了，因为那个海水又涨潮了。
哦，嗯，
他其实威尼斯是个岌岌可危的一个城市。
嗯，
我以前都会跟人家讲说，有机会能赶快去看，赶快去看，因为你真的不晓得它哪一天会整个被海水淹没掉。
OK。
但是他这样子的做法，我是非常非常明智的。
嗯，
对，所以我就从这三个新闻里面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你在旅行中的额外支出，其实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嗯哼。
我讲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既然讲到威尼斯，我就讲一下意大利。
好，
意大利在整个国家，它除了对不同的旅游点有不同的这个门票之外，
嗯，
它还有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叫做城市税。
哦，
这个城市税，我们当过领队导游带团去意大利人最恨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跟着房价一起收，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城市税。
嗯，
都有旅游税，
是，
但是他们都是含在房价里面。
嗯，
就是当初你缴房价的时候，就一口气把它缴掉了。
是，
那你知道我如果带团去意大利的话，我身上信用卡要带一堆现金，因为它的城市税是按人头，然后每个城市收现金或信用卡。
是，
它不是另就是合计在你的旅馆费用里面，所以其实所有的领队都不太喜欢去意大利，因为你要。照顾的东西不但有这个旅游税，每个城市像那个佛罗伦斯、
嗯、
威尼斯、米兰这些城市，还有所谓的大巴士进城费。
嗯，
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城居住，你如果有住宿的这个单据，它可以让你进去不收费，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不住，你只是进去旅行的话，在每个城每个进城的大高速公路的边上或者是马路的边上，你有一个检查口，你必须停下来，然后去缴入城费。
是，
这个是只针对车辆，还不针对人。人是到了旅馆住下来之后，领队在 check in 的时候还要交一个人按人头计的城市税。这个就是很让人困扰的地方。所以我们当初在做意大利旅行的成本计算的时候，这个费用都要另外再抓出来算，
是
没有办法就含在你的团费里面。所以为什么去意大利玩的人会觉得怎么突然间这个价格这边也高那边也高，
对，
就很多东西你计算，那个人就是把他的成本扣掉之后说，你一天其实给旅行社可以使用在你的三餐交通费用的费用只有2700多块的台币，
那是少的哦。
所以它的本很厚，但是利很薄。
是，
对，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参加一般旅行团要去欧洲玩的话，请大家多体谅一下旅行社，
是
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就是要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一个行业。而且每一个季节，比如说碰到大的假日，像威尼斯如果碰到嘉年华会或者是夏天的这个大旺季，它所有房价都会像他们的那个浮木的那个一样，就噗就往上涨。然后那个费用会高到你有时候很难想象。
哇，
然后甚至他们现在的城市税以前都还蛮算人头蛮低的，现在他们要按旅馆的等级来说，他们还计划要再调高。
天啊，
现在基本上一个人大概是5欧了，然后1欧到5欧之间看你住的旅馆等级，现在他们要把这个的等级从5欧打底，以前是1欧打底，现在是5欧打底，
是
5欧打底，然后会调高到25欧，最高25欧、
哎、呦，
一个人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对，一个晚上，
哎呦。
因为一般旅行团每个城市大概就住一个晚上了，
对，
会有人很少会住两三个晚上以上的。
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它平均一下，一个人每个晚上就算他15欧好了，欧元现在的汇率是多少？
大概31、32。
好啊，那你这样一个
没有三十的，粗略来算30，
一个晚上就将近500块台币，对不对？
没错。
那你想想看，你整个欧洲旅游最起码10天起跳嘛，
对，
那就光住宿的部分多收的部分就是5000块台币喽。
对，
哇，
对，所以这就是那一天那个人在跟那个抱怨的人解释的部分，这些东西是你算不到的。但如果是你自己要旅行的话，我今天会在这边讲这个，就是那些自己要规划旅行的人要注意，
是
有些额外的支出是你不知道的。你必须要比较细的再去把那些资料读好，
是，
然后在每个城市，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其实现在收那个就是旅游税最高的国家叫不丹。
不丹啊、哦，
对，不丹它从去年的9月开始，每一个人每天要交6200块给政府。
哦，
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从6200块起跳。
嗯哼，
所以为什么去不丹的人很少？
是，
就是为了要维持它整个环境。
嗯哼。
他用米价计量了，
是
他们应该是这样子在想。这是不丹是最贵的一个，但是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你想、能想到的国家，像你刚提的希腊，那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像希腊，我2年前跟我先生去克里特岛，我们去一趟时间度假嘛，就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然后住的旅馆就是我们叫做陆地上的游轮，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旅馆，你什么都有。然后你这边吃那边喝，有很多的餐厅你可以挑，然后这样。那样的话，它本身的旅游税就含在旅馆的那个定价里面。
是，
那个就不用再去算。但是如果你是在像意大利或者是现在的西班牙也开始要收了，法国听说也开始要行动了。
是，
那这些